第九篇陈君八，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继续来看民数记六章所说的成为圣别拿细耳人的事。在前一篇信息中，我们看见人要成为圣别做拿细耳人，第一，不可接触任何属地的东西，任何属地的欢乐；第二，必须保守自己在神的权柄之下。现在我们必须要来看拿细耳人也不可以接触死，免得他受玷污。在神的眼中，最可恨的就是死。拿细耳人不可被死所玷污。拿细耳人不该因血亲至亲的死而受玷污，而该一直分别归神。甚至他父亲母亲的死也不可玷污他。这表征我们不该因天然情感的死而受玷污，而该在圣别中保守自己洁净。拿细耳人必须一直的完全圣别，从一切的人事物中分别归神，并且要一直的连于神。拿细耳人必须弃绝属地的欢乐，不因来自天然情感的死而受玷污。欢乐是享受的事，天然的情感是爱的事，要避免玷污。拿细耳人对属地的欢乐和天然的情感都必须要谨慎。拿细耳人分别出来的头，若因身旁有人突然死了，以致受了玷污，就要在第七日剃头而得洁净。这指明我们如果因着某种料不到的死而受了玷污，就当将自己重新分别给神而得着洁净。按人来说，如果身旁有人突然死了，这不是拿细耳人的错。然而这样突然的死，仍然会玷污拿细耳人，拿细耳人对这种的玷污就仍然有责任。今天我们生活在人中间，按属灵来说，我们无法断定什么时候有人会在身旁突然死去。我们如果因为料不到的死而受了玷污，就需要有新的开始。我们需要将自己重新分别给神，而得着洁净。我们所难以领悟的是，死是多么的污秽，并且玷污人。我们天然的会认为罪非常玷污人，但是在神的眼中，神恨恶死更甚于罪。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，罪可能进来玷污教会，破坏圣徒，但我们更常受到死的玷污。死是隐藏的东西，并且常常就在你我的身旁，但是非常可惜，并且可悲，我们对于死没有感觉，因为我们失去了生命的知觉，所以我们就不觉得死，因此就受到死的玷污。那么，我们如何知道受了死的玷污呢？我们是因着有死的知觉或感觉到而知道这件事。罪带来定罪，这影响我们的良心。然而，死不是定罪的事，不是影响良心的事。死乃是使我们发死的事。你来到聚会当中，常常因着得到生命的供应而被点活。然而，有的时候你聚会后回到家，你里头是发死的，你却不知道为什么。你的良心里不觉得有罪，但是却有一种发死的感觉在你里面进行。你的灵软弱、下沉，使你无法祷告。你不知道为什么，你不知道这件事，但在那个聚会中，有某种的死临到了你，叫你感到死沉。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。我们既然是绝对且完全为了神的人，就必须避免属地的欢乐，并且受死的玷污。禁绝属地的欢乐并不难，但是要感觉靠近某个在属灵上死了的人，很不容易。然而，我们若是在各方面都活在那灵里，那么我们来聚会，如果聚会中有死亡，我们就会立刻就感觉到。我们不但会懂得聚会下沉发死，我们也摸着聚会中的死。 当有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就需要祷告，抵挡那个死的攻击。我们必须说，主啊，用你的血遮盖我，抵挡一切的死。今天我们都必须与死征战。在我家乡教会生活的初期，我们在过教会生活的蜜月，一切都是新鲜的，很难感觉到死亡。大约一年以后，我离开职业，全时间侍奉，并且迁到上海与倪弟兄一同聚会。在上海的召会有相当的历史，并且经过许多的难处，因此召会就相当的老旧。虽然我在工作的中心能知道那里的情况，但我学习不去知道什么事情，因为我知道的越多，我自己就越下沉。召会生活中的谈话多半跟罪恶没有关，却是叫你常常摸着死。有的时候我在聚会中被点火，有的时候却在聚会中发死。似乎我越坐在聚会里，我越死。我要祷告却祷告不出来，我乃是在死的杀死之下，我的灵完全无法起来。后来我和一些比较年长老练的人谈话，我学了功课，当你到聚会中来，需要感觉那里有没有死亡。你不该特意的这样做，好像是一个检察官要来检查聚会一样。虽然如此，你应当能够感觉聚会中有没有死。倘若有死亡，你就应当首先在里面祷告，主啊，用你得胜的血遮盖我，遮盖这个聚集。在这个血底下，我们有份于你神圣的生命。你要用刚强的灵来抵挡死亡，这样你在聚会中就受了保护，这是属灵征战的一部分。在美国的众召会有相当深厚的背景和历史，因着背景以及当前的情况，有许多的因素带进死亡。在许多召会中，祷告聚会的出席率不高，并且是逐渐的降低。我相信这是一个原因，隐藏的死亡使祷告聚会情志不前。我们是拿细耳人，就必须避免死亡。我们比较容易避免血亲的死亡所引起的死亡，因为那种死亡是明显的。然而要避免身旁的人料不到的死亡，突然的死亡并不容易，因为那种死亡经常是隐秘的、隐藏的。因此我们必须满了生命，活在生命中，我们才能抵抗死亡。这就在于我们是否运用灵，有常常有祷告，而不是一般的祷告，乃是与仇敌征战的祷告。罪属于撒旦，而撒旦是死的源头。善恶知识数有二，但有份于这事的结果不是恶，它乃是死。我们吃生命树，结果就是生命。在召会生活中，我们必须一直与死征战。倘若在祷告聚会中，时时我们难以祷告，我们就需要与他征战。我们是拿细耳人，必须禁绝属地的欢乐，并且一直在主的权柄之下学习与死征战。死亡无所不在，今天在地上充满了死亡的病菌，这些病菌甚至也在我们的召会生活中运行。因此我们需要天天时时的祷告，与死做最后的征战。我们不该以为拿细耳人不是为了征战，拿细耳人被数点就是为着神军队的编组。他们非常警觉，他们对于死亡充满了感觉。每个召会都需要对死有感觉、有知觉，这样我们才能与死征战。民数记六章十到十一节，在第八日他要把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带到会幕门口祭司那里，祭司要献一只做赎罪祭，一直做反祭，为他遮去因死尸而有的罪，并且要在当日使他的头成为圣别。第八日是复活的日子，是与死亡相对的日子。在这日拿细耳人要有新的开始，为此他需要把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带到祭司那里，一只做赎罪祭，一只做反祭，因为他在拿细耳人的愿上失败了。而这个失败乃是罪，所以需要赎罪祭。燔祭乃是 绝对奉献和绝对圣别的祭，借着这些祭为他遮罪，他就从过犯中得赎。今天在教会生活中，对我们而言，这些祭指明我们应当在复活里将基督献上，做赎罪祭和燔祭，使我们借着他的救赎得蒙赦免。民数记六章十二节说，拿细耳人要使他为着分别出来的日子，再将自己分别归给耶和华，并带一只一岁的公绵羊羔做赎愆祭，但先前的日子要归徒然，因为他虽然分别出来，却被玷污了。这是拿细耳人奉献的更新的许愿，再将自己分别为归神。为此，他只需要一只公绵羊羔做赎愆祭。他在许愿上的失败乃是罪，因此他需要赎罪祭。他的错误是罪愆，因此他需要赎愆祭。今天将这一节应用到我们身上，我们就看见，一旦先前的分别归于突然，我们就应当借着基督做赎愆祭，重新的再将自己分别归神。我们读民数记六章这些经文，就看见许拿细耳人的愿是十分严肃的事，不该轻忽的做。我们许这样的愿，就必须谨慎保守自己不受死的玷污。我们若保守自己不受死的玷污，我们就要成为一个活的人，能够为着神，为着他的军队，并为着他的祭司体系。神命定一个家族，就是亚伦家族做祭司，这命定将其他的人都排除在这个机会之外。但是拿细耳人的愿开了门，给所有神的子民同等的机会。拿细耳人的愿在于我们的发起，不在于神的发起，这在于我们的愿意。只要我们愿意，门就是敞开的。这里我们看见神的主宰，神有命定也有条例，就是拿细耳人的愿。虽然亚伦的家族有了绝对为着神的特权，但是在这件事上，神对众人也预备了机会。神的条例平衡了他的命定，将同等的机会赐给所有神的子民，他们都可以来做战士或者做祭司，绝对的为着神。我们想一想撒母耳的事例，撒母耳不是祭司，他是拿细耳人，至终完成了祭司的职责。撒母耳补满了因为以利的缺欠所造成的问题，以利是照着神的命定做祭司的，自愿的人补满了凭神命定做祭司的人的缺欠，这指明至终神的条例若不胜于神的命定，至少也等于神的命定。命定在于神的发起，条例却在于我们的发起。如今对每个人来说，门都是敞开的，你我要不要抓住机会，就在于我们是否有愿意的心。